好，今天的主题是记忆它的难处。那你如果看这一个英文的是 The Kilala Paradox，这个 paradox 呢，它的意思呢，可能比难处还要再晋升一点，有可能就是挫折、困难、矛盾，或是两个难处之间。那让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上23章，我来念，或者是你也可以来念。有人告诉大卫说，非利士人攻击基伊拉，抢夺禾场，所以大卫去问耶和华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耶和华对大卫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里呢？”第4节，大卫又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回答说：“你起身下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基伊拉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又夺获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救了基伊拉的居民。第6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基伊拉见大卫的时候，手里拿着以弗德。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扫罗说，他们进了有门有栓的城，困闭在里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于是扫罗招聚众民，要下去攻打基伊拉城，围困大卫和他跟随他的人。大卫知道扫罗设谋害他，就对祭司亚比亚他说：“将以弗德拿来。”第10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仆人听真了。”扫罗要往基伊拉来，为我的缘故美城。基伊拉人将我交在扫罗手里，不交。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求你指示仆人。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大卫又说，基伊拉人将我和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不交。耶和华说，必交出来。大卫和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就起身出了基伊拉，往他们所能往的地方去。有人告诉扫罗，大卫离开基伊拉逃走，于是扫罗不就出来了。大卫住在旷野的山寨里，藏在西佛旷野的山地。扫罗天天巡守大卫。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的手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经节的里面，大卫是在一个极其危难的一个情况。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卫的逃难图。这个23章以前呢，大卫因为扫罗的这个追逼，所以他逃到那个拿伯先知那里。在那里有祭司不是拿伯的祭司亚希米勒那里 大卫肚饿了，所以呢，他就要求这个祭司给他那个献祭的敬拜的这个陈设饼，结果他就吃了陈设饼。后来呢，这个他又拿了这个他在以拉谷杀非利士哥利亚的刀那里。然后就带了这个刀以后呢，就怎么样？就逃到了国外去了，这就是加特。加特就是非利士人所占据的地方。他到那里呢，想要皈依那个加特王亚基那里。圣经有2次谈到大卫，他跑到那个加特王那里。然后呢，在那一个不得已逃难的情况呢，他就怎么样？装疯了。圣经讲说他有变成一个傻子一样，像疯癫一样。后来呢，在国外又待不下了， 怎么样呢？就要逃到国内来。国内来的呢，就在那个亚杜兰洞。过了一阵子呢，他为了接了他的父兄、他的弟兄和父亲全家，所以他呢就带着他的整个家族，又要逃到另外一个国家去。那个国家就叫摩亚。你如果看这个第三点的时候，是摩亚的米示巴。后来呢，在那里住了一些日子，先知加德就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了，要往犹大地去。所以大卫呢就听着先知的话又回到国内了。这次呢他是住在哈内。当他住在哈内呢，他是一个森林啊，好像过着我们如果看看那个 Robin Hood 的故事啊，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英雄。一方面呢他是一个逃难的人，因为受到政府的追逼，所以一方面呢他是又什么样，喜欢救助穷人。所以我想这个是大卫过着一个逃难的日子。结果有一天他谈到基伊拉的事情，所以他心里想说，我去救基伊拉人可以不可以。所以今天的四段 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有四个难处。第一个难处，救不救基伊拉。因为大卫本身呢，他已经是一个受追逼的人，他的情况也不是很好。再来，大卫带着大概有600乌合之众，本来是400个人归依他，这些人呢都是窘迫的、欠债的，还有呢，今天讲说的 有很多人都有 depression 的，但是这些人就拒绝他，所以大卫呢就做他们的这个头目。再来第三个难处，大卫所遇到的就是基伊拉人是否信任。你们知道基伊拉是在约书亚的时候呢，在犹大支派里面的九座城之一。这个基伊拉的名字呢，它的意思就叫 citadel， 它是在一个比较低的平原那里。那你们如果看到圣经的中文和本基伊拉人，好像这里似乎看不清楚这个基伊拉人到底是谁。那你如果看这个原文的圣经，这个人呢叫巴阿利。巴阿利呢，你们大概熟悉叫巴利。巴利呢，当然有时候圣经就讲他们是这是偶像，但是巴利的意思是主人的意思。所以呢，这里大卫他讲到说，这个基伊拉的这些领袖们，基伊拉这些长老们，他们是否信任。当大卫用这个字巴阿利的时候呢，你们可以知道这些人他们可能是不是犹太人，他们可能是外邦人。那大卫的第三个难处，为什么要去救助一个归属于本族本班本国的人。第四个难题，大卫遇到的是是否受到扫罗的攻击。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和他手下的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地点可能就曝光了。所以呢，在这里我用了一个叫 SWOT analysis， 下一张 slide。这个呢，可以来做一个事情的分析。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可以坐下来冷静的来分析这些所发生的一个情况。SWOT analysis 第一个可能就是 S strength， 是我现在的这个自我分析的时候，我现在的能力力量到底是怎么样。那第二个是 weakness， 我的弱点是怎么样。 opportunity， 机会是怎么样呢。 threat， 这个困扰或者是危机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想你如果有去上过那个 MBA 的时候我想你大概会上到这样的课。因为每一年呢，我们在学校呢，我们整个系呢，院长都规定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对整个系的一个评估，或是对整个实验室的评估。那很多教会也有用这样 SWOT analysis 来做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评估。下一张 slide。所以我为大卫做了一个评估，这个问题是怎么样，去不去基伊拉。当然这个可能是大卫还没有在神面前求问的时候。那首先大卫的能力是什么， 你们知道大卫到了拿伯祭司那里，他拿了一个刀，这是可能他们唯一的一个刀器。你们知道在以色列人，他们时常受到非利士人的欺负，非利士人因为恐怕这些希伯来人他们有这个铁器制造刀枪，所以呢他们可能就压迫这些希伯来人，叫他们不能拥有铁器。如果他们要做铁器的时候，要到那个非利士地的地方去，所以可能大卫跟随他的人呢，他们只有这个刀器。这是我可能够想大卫的这个能力。再来呢，弱点呢，弱点当然就是说，你去跟这个非利士人打仗，要救基伊拉人，你只有从400到600的乌合之众，这些窘迫的、欠债的、苦恼的，这些好像是不是一个军队，你怎么跟人家打仗呢？可是呢，你如果去评估这个机会的时候，大卫可以像什么？像神在士师时代兴起的一个民族英雄，来拯救基伊拉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机会。那刚刚我讲到了大卫遇到这个四个难处，因为非利士人他们本身有铁器，跟他打仗的时候他们也有强大的军旅，能不能打胜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地方。当他们一起带领这些人去的时候呢，一定会暴露他隐藏的地点，那整个人就知道大卫和他的这个600的乌合之众。如果他们救了基伊拉人呢，那这些基伊拉人能不能信任？我刚刚讲过，这些人他们可能是非希伯来人，他们可能有可能出卖大卫和他的，然后怎么样，为着救自己就把他交给扫罗，然后让扫罗来这个追问他们，来追赶他们。所以我想大卫也可能有做这样的一个分析，当他分析以后呢，就将他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下一张 slide。 刚刚我们念的这个经节里面，其实大卫对他所提问的他问了两次，那这个很简单的他问我去不去攻打非利士人，所以你可以看去不去，所以这个应该如果我们现在用现在的 computer 的观念，这个叫做 binary question， zero or one， yes or no。 所以呢，大卫呢他是怎么去求问神的？在旧约呢，当他们求问神的时候呢，他们借着乌林和土民，这个是挂在以弗德里面的一个两个 object， 圣经没有讲明这两个 object 是什么，有人说他们可能是宝石，但有可能也不是宝石，只是知道有两个东西他们在那里求问求问，这个是 yes or no 的一个情况。那当然大卫的求问呢，可能也借着祷告，也借着先知这个圣经在旧约的时候，这是他们大部分求问神的方式。所以大卫的第一个难题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回答他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拯救基伊拉。可是当大卫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知道内部的人马上反对。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说，跟随大卫的人对他说，我们在犹大地这里尚且惧怕，何况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呢？弟兄姊妹，有时候有可能你对某一件事情很有感动，你也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来寻求，你也觉得你这样的感动是从上头来的，是有神的祝福和保守，所以你要去做这个事。可是呢，当你要出来做事的时候呢，也许可能弟兄姊妹说，我没有这样的感动啊，那你怎么办？当然你可能要做很多的一个说明。那我想这里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可以从大卫那里学习的。大卫怎么样？ 那就重复的来到神的面前。那第一个求问神已经回应他了，可是呢他第二次的求问虽然是同样的问题，可是呢他是为着弟兄姊妹们，为着这些六百乌合之众来寻求。所以他在寻求的时候呢要用这个 binary question yes or no， 这次神就给他回答说，你起身向基伊拉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必将，当然这个是一个很肯定的，如果你看这一个这个实事的是 I will 将这些非利士人交在你的手里。那大卫他把弟兄姊妹给他的难题怎么样直接的带到神的面前，直接的带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个大卫重复的求问，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你如果看求问神他的原文是什么 Shaul， 你们如果仔细听的话是谁的名字，扫罗。其实扫罗的名字呢就是求问的意思，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祈求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重复的什么扫罗。那这一个很明显的，当我们知道在这一个扫罗他离开神了，他没有一个真正从神里懊悔。我们知道扫罗他有多次的违背神的这个命令，后来怎么样，这个扫罗求问神，神也不理他。所以这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我不知道当大卫他有这样的一个难处的时候，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的时候，他有没有当他这样做求问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这是一个扫罗的一个原有他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重复的求问。那马太福音六章五节到八节那里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那大卫重复的求问，这样可以不可以呢？我的看法是可以的。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马太福音六章那里，这个重复的求问呢，就是说那些人的祷告呢，他是用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一直在那里往复的这一个谈论可能就是心不在焉的话。可是呢我相信大卫的重复的求问，他是一个心理坚定的。第一次是为基伊拉人来求问神，第二次是为着他所带领的底下的人来求问神。结果呢他们就去了，下一张 slide。 所以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他们就有神的这样的一个明确的确据应允，就以非利士人打仗，就大大击杀他们，又不仅仅是这样，要躲破他们的牲畜，这样大卫就救了基伊拉的百姓。可是呢这样的一个成功呢却带来怎么样两个难处，或是两个 paradox。 这个 successful thing leads to more paradox， 那是怎么样呢因为现在他的身份就曝光了，他的地点，他的所带领的这整群的乌合之众呢就已经暴露出来了。所以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要做两个重复的求问那这是两个问题，是直接这样的一个求问我这里的 slide 是第一个，他是问基伊拉人交不交，是不是把大卫和他的这些人交出来。第二个问题，他连续问了两个问题，扫罗下来不下来。所以这是两个 binary question zero and one。 所以你如果有两个 binary question 就表示有四个怎么样possibility。 结果这个我们的神很有趣，我相信我们的神不是被限制的， 他问了两个问题，可是神呢，却回答了他第二个问题。扫罗下来不下来？耶和华说，扫罗必下来。扫罗必下来。结果呢，这个大卫呢，怎么样？心里还有一个疑问，基伊拉人会不会出卖我？因为这些人，他们可能也不是一个希伯来人，他们也不是一个信奉耶和华的人，他们可能是拜巴利的人，我去救了他们。所以呢，他在主的面前怎么样，要重复的求问，结果这样的回答怎么样？耶和华说，是的，基伊拉人怎么样，必将你和你所带领的这些百姓们交出来。这英文有一句话叫 No good deeds goes unpunished。有时候你做好事啊，怎么样，却受到惩罚。我想这是一个难处，这也是一个 paradox。因为你也不能怪基伊拉人，怎么样，在这个厉害的关头里面，他为着自求生存，基伊拉人是会将他出卖的，把他交给扫罗。好，我们先来做一个 post swap analysis。当大卫在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他又遇到了一个难处，留不留基伊拉？那当然，如果神已经提供他说他会交扫罗会来攻打他们，那基伊拉人他会将他交在扫罗的手中。但是呢，你如果看我本身这个，现在我居住在一个有门有栓的城市，一个山寨，可能一个城垒，我这个是可能我的这个有一个保护的功用。那弱点呢，可能是他的军队没办法这个打赢扫罗的军队。再来呢，机会来了，如果扫罗带了他的军兵来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与扫罗怎么样打仗。打仗了以后呢，如果我赢了，也许整个犹太地的人是拥戴为王。那这样我就不用再过一个逃难的生活。当我在查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扫罗这个追赶大卫在那一个逃难的生活是多久，可能有将近16年到20年之间，这是一段很长期的一个逃难。但是大卫呢，他是尊重神的，圣经很明明的想说，大卫不会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扫罗。所以每次当扫罗来追大卫的时候，大卫是怎么样？是逃。所以在这里呢，他可以 fight or flight，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 opportunity 来的时候，大卫他是怎么样？他是逃的。那当然，我们刚刚已经做了这个分析，至少 threat 有三个一个危机，因为扫罗必下来，那基伊拉人必交出来。基伊拉人怎么样？有可能受迫害。如果你们刚刚看那个拿伯的祭司怎么样？因为当大卫逃到拿伯的时候呢，有以东人都邑在那里，他是怎么样？他是这个扫罗的线人，所以他怎么样？是 FBI informant， 他就去报告这个扫罗，结果怎么样呢？他就这扫罗呢就把这个祭司亚比米勒和他的80人，他的全家，甚至连牲畜怎么样，全部都杀害。所以我想，可能如果大卫留在基伊拉的时候，虽然基伊拉的人他可能会出卖他，让扫罗来过来，有可能这些基伊拉人也会被受害。所以呢，我帮大卫做了这个 swap analysis。神我想他在这里，神给他的这些information 没有说你可以留或是不留。我相信大卫他做了这个决定，因为他从这方面做一个收集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做了这个决定。所以怎么样呢？他就带了他的600人就离开了基伊拉。我想神是祝福他这个决定的，虽然扫罗天天巡守大卫。圣经很明明的记载，刚刚是14节那里我们读到，神却不将大卫交 在他手里。虽然有恶人攻击暗算我们，但是神呢却不把我们交在他的手中。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其实大卫留不留都是一个难处，他不得不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神是祝福他的。好，下一张 slide， 这很有意思。大卫第一次重复的求问，神回答了。大卫第二次重复的求问，他问了两道题，神却先回答第二道题，然后大卫还在重复的求问他。然后呢，这里一个求问呢，这里神却用不同的方式。这个事件是记载撒母耳记下5，或是历代志上14。这个时候大卫他已经做王，他做了以色列王，也做了犹太王。所以呢，当这样的时候，非利士人他们就惶恐，因为整个以色列或是犹大国他们就壮大。所以有一天非利士人他们来到了那个利华因谷聚集，就准备要来攻击大卫和他的军队。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大卫就问了两道的命题，有可能他是用以弗德，以弗德，然后里面有这个乌林和土民来求问。那第一个问题是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那第二道的问题，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回答，是非常的肯定的。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结果怎么样？大卫就带领他的军队跟他们在这个利华因谷这样的这一个地方，他们就大大的击杀非利士人。所以他取了一个名叫巴利比拉辛，意思是说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所以结果这次就他们就大大的得胜。后来我们不知道过了大概什么时候，同样的难题，同样的这一个冲突又出现。这次非利士人来了，他们要聚集在这个利华因谷，所以呢大卫就又再一次的去问神。圣经没有明写，我想他也可能是有这两道的命题，我这次可不可以上去再攻打非利士人呢？因为你前次已经让我得胜了，你会不会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呢？结果当大卫求问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他用乌林和土民来求问的时候，可能问不出来，因为神这次有一个另外更奇妙的回答。耶和华说，不要一直地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有脚步的声音，就要急速前去，因为那时耶和华已经在你前头去攻非利士人的军队。这是神用不同的方式，两次同样的求问，神却有不同的回答。那我想第二次的求问是更宝贝的，因为怎么样，神在前头就代替了大卫去攻打非利士人。今天我们早上在读在这个上主日学的时候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 successism， 或者是神以后再从来都没有神迹。当我们做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小心的时候会把神怎么样限制在这两个命题里面。神他是不受限制的，虽然是同样的一个求问，可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时机，神有不同样的回答。但是很明显的，这两次的求问神都给了肯定的回复。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常常在神的面前在那里寻求？你有没有这一个桑树林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是很奇妙的，是出乎意外之料之外，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神的一个答复。因为神所给我们的是超乎所求所想的。 下一张 slide。撒母耳记上下一共详实记载了大卫九次求问耶和华。刚刚我们讲过了三次重复的求问，所以就是有六次了。大卫重复的扫罗撒奥，然后呢再来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卫渐续的求问。下张 slide。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个扫罗王和他的大儿子约拿丹，因为去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相继怎么样就死亡丧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个时候大卫逃难在国外，也就是在非利士人他们的领土，那靠近是犹大的边界，那个地方叫做喜格拉。所以当大卫看到好像是神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他这十几年来的逃难好像要过去了，因为扫罗王和约拿丹相继的去世。可是大卫他的行事我相信他是谨慎的，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求问一个问题，这是一个 binary question, yes or no。 所以他就 post 一个，我上大卫的一个城可以吗？那这个神是一个 affirmative answer, 耶和华说可以的。好，那现在我想可能就再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刚讲过这一个犹大的南地有九座城，可是我到犹大去的时候要去哪个地方呢？我想大卫他这个渐续的求问是一个很聪明的，一步一步的来寻求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一个美好的旨意。所以呢他第二次问的时候呢就不是 yes or no, 他就问我上哪个城去呢？这里可能至少有九个到十八个这个 possibility。所以我相信是 yes or no, 就是不是一个 yes or no 的一个问题了。这是因为有很多的机会，有很多的可能性。在他的寻求当中呢，神就说上希伯伦去。结果大卫就带领他的百姓从喜格拉就回来了。我们知道圣经记载，他在希伯伦做了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那个时候他只是做犹大王，后来时机成熟，因为做了王以后他也经过一个很大的内战，后来这七年零六个月以后就受到了整个国家在以色列和犹大的这个地区的拥戴，所以他圣经记载他在耶路撒冷就做了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我想这大卫的求问神的这一个学习当中，这是一个让我们这一个可以学习的。我记得大概三十五年前，那时候我带着新婚的太太 Susan, 我们从这个北加州到了南加州去看望我们的父母。我们是开的那个Interstate五号的这个 Interstate Highway 回到了我父母的家。完了以后呢，我们讲说这个 Highway 1加州的这个一号公路是非常美的，所以就想要说带着新婚的太太呢，我们就沿路就从一号的公路就回到北加州去。所以我们就出发了，但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的计划。出发的时候呢，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叫 Santa Barbara, 就说好，我们也许在这里过夜，那明天天亮的时候再走一号的公路会比较好，因为一号的公路一边是高山，另外一边是峭壁，再来就是太平洋。结果呢到了 Santa Barbara 那个地方呢，就找了很多 hotel motel, 就没有地方我们可以住，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行。可是没有想到当我们继续走一号公路的时候， 天色突然暗。天色暗了以后呢，那个一号公路呢，晚上是怎么样？没有灯的。那我们在那个峭壁的公路沿途怎么样？弯弯曲曲的行。这个一边是山，晚上也看不到啊，底下是海也看不到，因为整个是非常这个黑暗的地方，只有我们的车的两个灯在照着这个行。当我们这个车灯呢照到的地方没有一个挡的地方，可能就怎么样，车是照到了太平洋，所以就表示说我们怎么样要转弯。那个时候我是开一个手排挡的，你知道当你要转弯的时候，你要把它这个手排放到这个 neutral gear， 对不对？然后减速踩刹车，然后转弯了以后呢，怎么样是上到这个 gear 2， 然后再加油，然后再继续。那一下子怎么样，那个灯光照的时候，哎，前面就是峭壁了，你可能会撞到了，所以怎么样又开始要 change gear 啊，又空档上两档，然后怎么样又再加速，然后一下子又照到了，你现在灯是照到的是太平洋。还好有这个书人当我的一个口拍了，他一路在那里指指点点，那我也很紧张的在开，但是呢我的眼睛怎么样要瞪着前面的灯光，这样循序的而行。好不容易我们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就在那里歇过夜。我相信大卫继续的求问神，好像没有一次就给他一个很肯定的答案，因为知道他以后要在耶路撒冷做王。可是他是一个神怎么样逐渐的引导他。我们都很熟悉的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光呢，当我们踩出一步的时候呢，我们是跟着那个光来前行的。所以这个大卫继续的求问，他是一个实在是神在神的里面，他是有一个很大的经历。下一章这里有两个经节来印证这样。于是他按他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我这里加一次，逐步的引导他们。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也许很多的境遇好像不是那样的一个舒适，神把困难加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当我们愿意走出信心的一步，前面的灯光在引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转走的时候呢，后面就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当我们信心的 跨出一步要向右的时候呢，后面有声音，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声音，说这是正路，你们要行在其间。好，这里我们谈到大卫九次问耶和华，我想再给他归类的最后的一个求问是最难的，这是一个救恩的求问。刚刚我们谈到求问，希伯来的意思就是扫罗的意思，这里的求问又是另外一个叫做 Bakash。那这个是求问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是当他大卫做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21章，撒母耳记下21章，那个时候有一连三年的饥荒。圣经只留下这样，然后呢这里圣经就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我不知道大卫 大概是求问几次，因为这个饥荒呢是连续三年，是一个持续长久的时间。所以大卫呢，他就追究那个事情的因由这个求问呢，这个 Bakash 可能是有一个研究型的求问，有可能就是怎么样，他直接很勇敢的要来到神的面前了。我相信这不是借着乌灵和土民的一个求问，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就来到神的面前，他为着这个事情来追究这个原因。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 有时候这样就您的请问好不好、我们也可以问说这个 COVID-19、这些事情到底为什么让我们、这整个全世界的人都受苦，我们也可以求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我这里、这个放了一个 question mark。 当大卫这样救恩的求问的时候，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回答。神的回答说，这个事情的缘由呢，是因为扫罗和他的家杀死基遍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谈这个基遍人的历史，这个是300年前以色列人在约书亚的时候呢，跟他们立约，他们起誓不杀灭这一个外族的人，基遍族的人。但是呢，到扫罗的时代呢，圣经也没有详细的记载，但我们可以推测扫罗为着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大发热心，就想要怎么样把这个外邦族的人全部都是扑灭。可是神记得300年前这以色列人跟基遍人立约，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所以神使得全地遭遇3年的饥荒。那这个就有一个难处，得到了一个答案以后呢，怎么样又接着下来是有更多的难处。第一个难处是怎么样的，也许就用一些金和银或者是土地，使这些基遍人他们就不要在神的面前 complain 就好，也许就可以。可是呢，当大卫用这样的 approach 的时候，基遍人说我们和扫罗的家呢不关乎今年、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缘故去杀以色列人。但是呢，我们知道旧约它是有一个叫要 revenge， 所以呢，你如果把扫罗的他们的家交来给我们，交给我们就表示说怎么样，要来刑罚他们，交给我们就可以。所以呢，这是大卫的第二个难处。为什么呢？大卫和扫罗家事实上他有立约的，是通过这一个约拿单来立约的。因为怎么样，当那个时候大卫和约拿单他的一个结盟，他是要他曾经这个约拿单曾经要大卫来说，你不要灭我的家族。可是呢，扫罗却犯了这个罪行。我们如果知道神他虽然是一个公义的神，可是呢，如果犯罪了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我想这是一个极其难的问题。一方面大卫怎么样要保护扫罗的遗嘱，一方面大卫却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冲突。因为神怎么样，他会追究祖宗所犯的罪直到父和子，到三代和四代之间。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难处。那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个方法，就是大卫把这个扫罗的妃子的2个儿子还有他的5个孙子，是从妃子生下来的5个孙子怎么样，就交给基遍人。所以基遍人就怎么样把他们杀了。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心中有很大的难处。为什么？因为这看起来好像整个都不太对。为什么呢？因为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一段的这个事情就记载在这里面？弟兄姊妹，当我在这一个，其实我也去追究这个原因，我也去问神，但是我却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你知道哈，这一个历代志上有2次的地方记载扫罗的这个族系。扫罗他犯了这个罪，神是要报的。可是呢，因着大卫的缘故， 却没有将他整个族系怎么样摧灭。大卫这个扫罗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后来全部都死了，包括约拿丹。可是约拿丹却留了一个孩子叫米非波设。这个米非波设呢，在这整个这个救恩的求问当中，他的命怎么样被保守下来，结果怎么样，神借由这个扫罗的族裔里面，就这样他们继续存活了好几时代，特别是在历代志上那里有记载。一方面神有处罚，可是一方面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虽然祖宗所犯的罪是扫罗的罪，他的子子孙孙需要承受，可是呢，神却他们为了保留他们的后代，借着约拿丹经由这一个米非波设，他的后代就遗传下来。所以在历代志上那里特别的记载，这个族裔是被保留的。所以我相信神是有恩典的，虽然祖宗犯的罪，可是呢，子子孙孙呢，只要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他们是可以受到神的保守的，他们可以仍是承受那一个救恩的这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赏。我想刚刚这个 Jack 他已经读了这一个今天的主题的经节，大卫有九次的求问记载在撒母耳上下，可是呢，我们知道大卫他事实上是一生不断的求问神。他有一件事他曾经重复的祈求，渐续的祈求小奥耶和华，但是呢，他这样的一个祈求还不够，他怎么样，我怎样寻求巴夸什，我要来寻求神的脸光，我要来寻求神的面。我相信这是他一个晋升的一个寻求。他这样的一个寻求是怎么样呢？虽然他到处的逃难，可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盼望是怎么样？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家中，住在神的家中。这个殿呢，事实上原文是神的家，住在神的家。这个很有名的司布真牧师他说，这个诗篇27篇可能是写在大卫逃难，从那伯逃难到这个亚杜兰洞的时候所写的。我想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学到怎么样凡事求告神，晋升的求告神，重复的求告神，渐续的求告神，然后追究原因的求告神。他愿意住在神的家中来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把跨呢，这里有一点不同，就是跟把跨不太一样。这个把跨呢，这个求问的时候里面有一个敬拜在里面。这个我查到了希伯来文呢，一共有四个求问。第一个求问呢，就是Saul， 就是我曾求耶和华求。第二个求呢，就是我要求他的脸面，我要他的脸光。如果你们读那个诗篇27篇8节的时候，那里就很明显的大卫他是要寻求神的脸光，寻求神的面。再来呢，这个把跨呢，他是在那里一个有一个祷告，还有最后有一句这个寻求呢，就 darash。 darash 是什么意思呢？他在寻求的时候，他是一面的寻求，一面的敬拜，一面的亲近神。我想诗篇27篇这是一个晋升的寻求。很多事情我们都不太容易知道，我们也不太容易去明了为什么神是这样的把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或是我们所爱的人身上。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亲近神。这个诗篇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多的事我也不敢行，我只要安稳的躺在神的面前，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 最后的两张 slide 呢，在这里我要再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析。刚刚的前面的分析，去不去或留不留在基伊拉，在这里也同样一个问题，去不去耶路撒冷，这是保罗所遇到的一个难处。那我们如果好好去读这个使徒行传，大概从20章到23章，那我这里呢把用这个 swap analysis 把它做一个分析。这是保罗在他这一个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他遇到了这一个难处，去不去耶路撒冷。当保罗和跟随他的人在希腊的时候，他们定义要坐船直接到叙利亚。圣经没有记载他到了叙利亚是不是要到安提阿教会，有可能，因为安提阿教会就是在叙利亚省的地方。可是呢，虽然他们定义了，他们做这样的决定，圣经记载说犹太人怎么样献祭要设害他们，但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他们就怎么样，趁着这个应该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们要赶到耶路撒冷。我相信我为了保罗做这个 swap analysis， 我们来看看，当他决定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知道常常保罗的这个旅行步道他是不孤单的，有几个门徒和他们同在，可能就是路加，还有索巴特、亚里达古、西贡都、该犹、提摩太、推基古和特罗辉摩。所以他们就从这个Troas 的地方由北一直往南，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怎么样弟兄姊妹并不是很赞成这个保罗去犹大。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应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听见这个当保罗去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会遇到很大的难处。我不知道保罗他曾经自己在分析说，我如果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能够怎么样行完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因为那个时候借着亚拿尼亚给他这一个说，保罗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以色列的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他如果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五旬节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宣扬福音的机会，同时有一个理由就是把先知送到耶路撒冷去。可是当我在做这样的一个分析的时候，那个危机怎么样是到处都有，而且这个危机呢是神借着神的仆人怎么样来向他说的。第一个，保罗自己印证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有捆锁以患难等待我，这是保罗在每一个传福音的地方都会遇到的这一个极大的难处。当他到了推罗的时候，请记住圣经说这是门徒受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你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是圣灵跟我讲的。再来在该撒利亚的时候，亚加布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很会说预言的先知，当然说我们说现在可能预言没有，但是神请记住神的作为不受历世历代的限制。这里预言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如果我是保罗的时候，我在寻求神的时候，我在求问的神的时候，我重复的求问神的时候，去不去耶路撒冷，很明显的圣灵这里有印证说，你去耶路撒冷怎么样，最好还是不要。我也可能选择一个我去耶路撒冷，可是难题就来了。为什么？我们知道保罗后来他去了耶路撒冷，对不对？因为圣经已经详细的记载保罗他去了耶路撒冷，他怎么样不听弟兄姊妹的怎么样劝告，甚至呢圣灵给他的这一个警告呢，他好像要听在里面吧，我不知道。可是他决定要走这一条路。可是 当我们去详细读圣经的时候，当保罗做这样决定的时候，他去了耶路撒冷。圣经说，主耶稣与他同在，当他在孤单的时候，主耶稣在他的身旁。圣经至少我查圣经只有三次的时候，当保罗孤单的时候，主耶稣与他同在。所以我相信，虽然保罗他做了这一个决定，去了耶路撒冷，神是保守他的。虽然遇到极大的困难，但是呢，就好像刚刚讲的，这个神不将大卫交在扫罗的手里，神也不将保罗交在他敌人的手里。最后一张 slide， 这个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法。我们常常做 swap analysis， 这样做的做法对不对？因为圣经有很多的这一个，让我们常常看到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或者是非常艰难的一个情况。这个软弱是不是成为你的力量呢？或者是 a threat as opportunity， 或者是这一个危机呢，可能是转机。那我们看几个例子，我们自己的软弱能彰显基督的能力吗？我不知道，当你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你在做这个 swap analysis， 或者是你把它颠倒过来叫 paradoxical swap analysis 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那这里是保罗他说的，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上帝的 weakness is stronger than human strength， 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好像没有路了，似乎好像神会开路的样子。多受苦难，好像会从那里得到安慰。多受百般的试炼，我们的信心好像更坚定。患难从里面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 reverse 的 swap analysis 呢？同样的 strength as a weakness， 我这里留了这一个两个 blank， 我希望你们回去想一想，看看圣经有没有这个力量呢却是怎么样你软弱的来源。给个一个例子，就是参孙吧，他有很大的力量，可是那个怎么样却成为他的一个弱点。扫罗呢，也许刚开始他应该是算人生的胜利者，被神拣选去当 做王，后来他的情况是怎么样，也许机会有可能是一个不是很好的，可能我们看为世界上好的机会是不是 threat，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来看看。今天呢，我们常常说，哎，这个人他是人生的什么胜利组，这个人呢，他是人生的失败组。人生的胜利组可能是大卫，怎么样？他经过了苦难，可是神的这一个应许不改变，最后他从当了这个犹大王变成以色列王，统领33年的时间。大卫应该是一个胜利组，可是并不一定，因为怎么样？大卫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失败了。我们看这个扫罗呢，他可能是人生的失败者，没错，因为他犯罪，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悔改，他的寻求神也不理他，神也不回答他，他可能是人生的失败者。可是呢，然后我们去看他的扫罗的子子孙孙的时候，神却怜悯了这一个失败的人，这个子子孙孙，让他们能够重新的再起来。我们人生呢，如果我们不求神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有许多的巧合，为什么今天神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这个 San Antonio？从来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可是怎么样，因着这个聚会，神把这个许多不同的弟兄姊妹就带来这里，我们一起同心的来追求，来敬拜主，是不是一个巧合？ 或是人生有许多的意外。那如果用一个比较属灵的话呢，说人生有许多的惊奇，当我们重复的求问神，继续的求问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出乎意料的一个答案呢，是超乎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心中应该得到一点的激励，当我们愿意将我们人生的这一个命运或人生的机遇全部都交在神的手中，学习像大卫一生的求问神的时候，我相信那一个结局是怎么样呢？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我相信我们愿一般 这些愿意将自己交托在神面前的，一生来到他的殿中求问，瞻仰他的荣美，这就是我们的敬拜。虽然我们这段时间是要讲崇拜，那好像今天的这个主题没有这个崇拜的意思，可是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在那个里面我们要发出一个感叹，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在里面我们要发出一个敬拜。神没有将难处拿去，我们还有很多机遇拉在面前，可是这样呢，却这样的一个危机呢，却让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一生在他的家中来向他求问。好，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很肯定的，我们是人生的胜利主。为什么？因为我们悔改认罪，接受耶稣在我们的身上，接受耶稣在我们的里面，他要掌管我们的生活，他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他借着前面的灯光来带领我们，或向左或向右，因为每天都有你奇妙的引导，那一个逐序的引导，这是最宝贵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思意念就是要来瞻仰你的荣美，一生一世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并且还要寻求你，更多的认识你，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人生。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经节和宝贵的看见在我们身上。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